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5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我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封口费案件，特朗普被判有罪，是否会冲击美国的政治社会？话题二是马朝旭1年4天访问美国。是正常串门还是有特别的使命？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封口费刑事案陪审团5月10号作出有罪判决，特朗普受到的所有34项指控均告成立。特普朗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判处有罪的甚至是重罪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陪审团做出裁决之后，他说呢，这一判决是可耻的。拜登竞选团队呢，则在声明中表示，判决结果显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有罪新闻登上了中国微博和搜索引擎百度的热搜榜榜首。有网友认为这个判决呢会影响美国的社会稳定，也有人甚至说啊，快进到新南北战争，我要看美国血流成河。特朗普被定罪，接下来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个结果呢对11月的大选有什么影响？那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判决呢会不会导致美国的这个内乱？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那么我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跟我们来讨论上面关注的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您好。
耶，小平主持人好，恒清好。
那么第二位是美国兴趣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您好。
小平好，夏明教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在进入我们的嘉宾正式讨论之前呢，我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啊先来看美国之音的两段视频报道。一个呢是关于这个案件的政治法律后果的一个背景介绍，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在法兰盛街头的这个采访报道。
I did my job. Our job is to follow the facts and the law without fear or favor. And that's exactly what we did here. And the 12 everyday jurors vowed to make a decision based on the evidence and the law, and the evidence and the law alone. Their deliberations led them to a unanimous conclusio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at the defendant,Donald J. Trump is guilty of 34 counts of falsifying business records in the first degree to conceal a scheme to corrupt the 2016 election.
This was a rigged trial by a conflicted judge who was corrupt. It's a rigged trial, a disgrace. They wouldn't give us a venue change. We were at 5% or 6% in this district, in this area.This was a rigged, disgraceful trial. The real verdict is going to be November 5th by the people. We didn't do a thing wrong. I'm a very innocent man, and it's okay. I'm fighting for our country. I'm fighting for our Constitution. Our whole country is being rigged right now. This was done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wound or hurt an opponent, a political opponent.And I think it's just a disgrace. And we'll keep fighting. We'll fight till the end and we'll win.
Mr. Trump,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to the American people?
Mr. Trump,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convicted of violence.
Da 当然判美国的判决是对的啊，美国的判决一个人呢都是合理性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川普还是有能力的，他会重新上来的。
I mean, I don't know if that really affects me or anyone really. So maybe it's a good start to bring light into corruption. So hopefully it's a good start.
你作为一个总统，如果说有桃色新闻、人质数字各方面，好像有点问题啊。
所以您是认同这个判决的？
我想美国的司法还是可以公开透明，它不像大陆嘛。
每个人都有问题了，没有你要拿放大镜去找呢，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您还是会继续支持他？
当然，还是喜欢川普。
好了，刚才有一段呢是这个啊检察官和川普的一个意见。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屏幕上说啊，川普会上诉啊，特朗普会上诉，而且呢啊，美国的法律啊，这个并不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去竞选总统。然后呢，我们有法律上的街头的啊一些舆论的一些啊点评。那么我首先要请问我们的夏明教授啊，那么我们的观众啊，也许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判决啊，它是个法律判决。那么法律判决通常意味着某种后果。那么你怎么样的来预测啊，这个判决的川普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呢？
是，川普他的那个问题呢，不仅仅只是这么一个细节的一个小的案子，因为他现在呢面对的90多项的不同的起诉，在四个就是联邦、州和纽约地方法庭呢，都面对着各种诉讼，而且都是那个重罪诉讼、刑事诉讼等等。那么，所以呢，我们那个必须得看到，就是川普了，他现在较量的对手，不是就是各级的那个检察官，而较量的对手是整个美国的司法体系。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美国的司法体系在过去200多年。那个如果把英国的传统加起来的话，有几百年的这个积淀呢，那个传承呢，巩固出的这么一套的那个法治原则了，我觉得任何一个人，无论是从总统到平民，如果要挑战这个司法体系了，我觉得是一种螳臂挡车。那么所以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那个我完全没有就是任何意外的。那么如果现在判决出来了，下面会发生什么？那么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就7月份，那么就要对他进行就是法官要进行裁决。那么人们就问一个根本的问题，法官会把他给送进监狱吗？那么对川普来说，他作为第一次那个就是被那个就控罪，而且现在是那个定罪，也是古稀老人，那么也是美国的那个一个总统。那么人们猜测了，可能呢他不会了直接被送到监狱，那么可能呢只是保释了，那么在监外执行了等等呢。但是呢，目前根据两个迹象表明呢，他可能那个就是，而且最高的那个监狱的刑期可能是4年。那么所以从那个就是半个月、3个月到4年了，任何的一个阶段都可能。那么这种可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这个案里面的涉及的两个那个协作者、协力者的角色，一个是科恩。那么科恩呢已经那个服刑了，在监狱里边服刑出来了。而且呢不止1年的这个服刑。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川普组织的这个最高的财务官呢，那么他呢现在正好在监狱里边呢就在服刑，他是要半年。那么所以人们就会问说，如果美国法律是基本的那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话，为什么他的两个携手、两个就是合作者呢结果在监狱里边蹲过，而那个川普呢是个主谋，那么他为什么不蹲监狱？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说我们如果看到在这个整个庭审的过程中，法官呢不断的给川普说，你如果再违反这个禁令，对我们的这个就是检察官或者法官或者证人、陪审团进行任何的攻击的话呢，我会把你送进监狱里边去。那么当时的话呢还没有裁决。那么今天有12个就是陪审团呢，大陪审的成员在34项的定罪上面呢全部判定川普有罪。那么我认为呢，对法官来说呢，他走向把川普定罪以后呢，那个送进监狱的可能性呢，我觉得是在急剧增加。
嗯，那个我也看了一些介绍。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法律分析师啊，凯伦啊，弗里德曼阿格尼菲洛介绍呢，啊，这个可能有几种可能性啊，一个呢，这个入狱啊，或者软禁、缓刑、社区服务。另外，他还有一个可能性呢，法官可能会判川普呢到纽约的这个地铁上去捡垃圾啊，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么，美国佩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呢， 格施曼说呢，如果特朗普被判入狱，他会感到震惊。同样罪名成立的人一般会判缓刑啊。所以李恒清先生，那么关于这个法律后果的这个事情呢，您怎么看？
我想啊，这里头呢，有很多的问题呢，不仅啊，法律呢是公，就是说这个叫做应该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对所有人呢这个机会平等，然后他的这个处罚呢也应该是平等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法律呢应该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尺度，一个标尺，但同时啊，法律也是人定的，而且呢，在具体运用法律的时候，它也是有很多的腾挪的空间。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法律体系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当然有时候呢就可能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操作的一个工具，有这方面的可能。所以呢刚才呢夏明教授呢提到啊，说现在这个判刑呢，这个判呢有罪，判有罪这件事情呢这个不出意料。那我也确实是知道呢，感觉呢是判有罪的可能性呢确实不出意料，但是34个罪名全部有罪，确实是让我感觉呢是有点，就是叫什么呢？感觉呢是被误导了的这种可能性呢会比较大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陪审团制度是这样的，它呢有12个陪审员，实际上呢真正操作的时候它是13个人，是万一呢中间有一个人请假了，它到最后。全部听完了证据以后，最后呢是12个人，最后呢出庭来就开会来针对一个一个的罪名，然后呢进行审议，说你是有罪还是无罪。那这个时候呢，对任何一个罪名认定他有罪和无罪啊，一定是叫12个人100%同意，是有罪也是100%，无罪也是100%。如果这个12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认定是无罪的，而且坚持不改变自己的投票的话，这个案子就没有办法结束。所以呢这一次呢等于34个罪名呢全部通过，那就是意味着12个陪审员他对34个罪名呢都完全是同意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会对法官呢他会认定呢就是他判什么都应该是有这个叫做法理的这个依据和这个民意的依据。但是呢我这一点呢我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呢说这个要求啊 ,12 个陪审员应该是公正的。这个公正很难界定，而且很难操作。因为什么？因为 Trump 不是一个普通人啊。Trump 是美国的前任的总统，而且呢他的知名度在做总统之前知名度就很高。所以呢对他的这个了解都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呢，从 Trump 当选总统的第一天开始，就不断的受到这个媒体的，我同意啊，不叫不同的这种对待。所以这样的话呢，把他呢抹黑的也是就是非常的难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说12个陪审员最后不受外界的影响呢？对吧？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最后，如果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判他真的入狱的话，只能更大的加深了美国的这个族群的这种分裂，哎，或者他的政治意见的这种分裂，已经在过去的6年当中已经走到这个状态了。那现在呢，今后呢会更加强烈。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所一直在关注也在担心的。当然，首先我也表一个态啊，我对 Trump 本人我是非常不喜欢的。非常不喜欢的，虽然很多的政治观点我还是一致的，但是对他个人来说我不喜欢。
所以李恒清先生提出了2个问题啊，有点意思。第一个就是说34项指控啊均成立，那么他觉得这里头有误信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另外他会认为这个陪审员可能受到外界的这个影响。那么夏明教授，你对这2点有什么看法呢？
是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陪审团的主要的意义，就像我刚才讲的，美国的法律从英国的普通法系过来了，那么都已经近千年了。那么它的根本的意义就在于由普通的人 那么他们并不会对法律呢有太深的各种那个就是了解了，没有专业的背景了。那么他们根据公共的一个就是舆论或者是社区的一个公平的意见了来进行判决。也就是说，从我们普通人来看，也就是说这种事情如果是你我做了，张三李四王五陈六了，那么那个大家去做了，那么这个东西会被让他判罪。那么我们大家都会认为，如果是我做的话，我肯定会被判罪的。那么所以我认为陪审团呢，主要就是基于这么一个，就是说这种事情呢，是我从小教育，我是叫我不能干的，因此的话我是不会干，干了这就是犯法。那么我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则呢，至于那个判决他会不会引起美国的族裔的这个分裂，对美国政治带来危机，那么我在那个过去呢，就是深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所以我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当时川普上台以后，我就写下了。那么，我就写下了，就是说那个现在呢，就是说美国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了。但是我相信呢，最后的这个欺骗人呢，最后被会被欺骗者了，就打倒在脚下了。那么受到公审。那么这个呢，我是有一篇文章了，我专门把这个提出来。那么今天呢，四年以后，我看到这个成为现实了，我是对美国的那个司法体系了。那么有一种更深刻的了解。那么为了对美国的宪政和司法体系呢有更深刻的了解，在过去半年来的时间，我重走了美国三个历史上的关节点。那么一个是美国立宪的那个宪法厅，那么第二个呢是美国的就是内战的打那个决定战役的地方格里斯堡，那么第三个呢是罗斯福总统，那么在二战以后那个之间呢，那么二战之前呢开始了推动美国的新政，那么建立公平，把美国推向一种世界主义那个国际主义的这种那个就是方向。那么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呢，美国确实是历史上了那个无论是建立它的代议制政府，那么有非常多的创造力。那么为了统一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国家，林肯那个防止这国家分裂，建立了美国这个自由帝国在未来二十世纪在全球的扩张。而罗斯福总统把美国的自由的理想四大自由，那么推广成不仅是美国人的那个自由，而且是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就是居住的人，他都应该享受的四大自由。那么我认为美国的一路走来了，那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我们做教育工作的，那么其实美国的每个年轻人，那么基本上在他们的那个内心的深处，在骨髓里边呢，都已经打上了一个捍卫美国民主、美国司法、美国自由的这么一个就是印记。所以我认为现在有人如果想作为一个混世魔王，那么想用那个仇恨来那个分裂这个国家，甚至呢现在已经就是有这种所谓的那个无论是美国国内那个尤其是16事件要占领国会要阻止宪法的那个运行，还是中国这边用王沪宁的这种美国反对美国的这种分裂的伎俩想看到美国打内战了，那我觉得这都是低估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的传统。
好，谢谢。那么刚才我们讨论的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判决可能给特朗普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那么我觉得这个事件的第二个最大的嫌疑呢，那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政治上的一个问题。那么具体的说呢，就会对大选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个播报的美国之音的报道里面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啊，特朗普肯定会上诉，并可以继续竞选总统，因为美国宪法并没有任何可以禁止他啊这个去竞选总统。那么相应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判决呢会不会对他的这个竞选呢啊总统这个路呢带来一些影响，就是说原来想支持他的人啊现在不支持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请听那个我们的李恒庆先生谈谈你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肯定会有影响啊，但是最后是什么我们肯定还得要最后在实践当中来看。但是呢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是这样，这个中间摇摆的在这个拜登和这个 Trump 之间呢，应该说呢这个中间摇摆的选民呢不多，所以呢就是说支持 Trump 的人呢一般呢会更加呢就是相对支持这个拜登的人来说呢更加呢这个信息清楚，然后呢观点更明确。因为什么呢？因为像这个 Trump 身上呢有很多的毛病，个人身上个人的很多的毛病，但是呢对他支持的这些这个选民呢，他们呢看重的呢和这个其他的选民呢看的不一样。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哈，这个这一次呢这个判决呢，其实这个你说可能会有一点中间选民呢最后呢说，哎你看你都判罪了，那我是不是就不选你了， 但实际上呢，我的感觉呢，实际上这有可能会激起更多的这个共和党的或者是 Trump 的支持者或者是共和党人站出来呢，会认为呢这个司法呢对 Trump 呢个人来说不公正，所以呢会去投 Trump 一票。我曾经在维吉尼亚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跟朋友吃饭，结果呢当地的一个老太太是他的朋友，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呢他一块儿参加我们那个吃饭，然后我们无意当中他就使劲的在追问我们说，这个因为都是华人嘛，那个老太太是白人，后来就使劲的在追我们是不是创粉，是不是支持创的人。然后当时我就开玩笑，我问他，我说你的观点是什么，他就是说他完全支持创吧，哎，创吧这个也好那个也好，然后呢这个包括说这个花钱嫖娼，说这些事儿呢这都是这个民主党呢来抹黑，他完全不相信，因为他呢60多岁不到70岁，对吧，这样的这个白人呢其实呢是蛮多的。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这个判决呢会对他会有更强烈的这种反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真正的担心呢实际上呢是说可能会社会族群呢会分裂，会更强烈，分裂已经在会更强烈。
这个很多人说啊，就是拜登的这个铁粉和特朗普的铁粉啊，不会因为这个判决受到影响。但是呢，细微之处在于什么呢？就是说那些摇摆的中间选民，决定啊这两人胜负的关键的那一部分啊，这个摇摆的这些选民呢，最后可能会选择啊谁不选择谁，这个时候起到关键性的一个作用。那么夏明教授啊，你怎么看呢？
是根据目前的统计了，就是说民调问，如果川普被判罪的话呢，你会继续支持川普吗？那么回答的人呢，就是有，就是说现在支持川普的人里边有20%说，那我会重新考虑对川普的这个支持。那么也就是说这一点呢我们要必须的那个明晰了，就说川普那么他绑架了就是共和党了，所以共和党呢不等于就是川普党。那么所以呢，当那个就是恒清提到就说在南部了或者弗吉尼亚了，那么有许多的人呢他们呢会那个更挺川普了，这完全是意料之中。因为很多的就是挺川普的人呢，他不仅仅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往往有一种心理的各种条件的那个就是因素了，因为他跟他的认同，因为川普政治首先那个挑动是美国的这个认同政治。那么这个身份认同政治呢，当然会带来人们的很多的情绪那个投入进去，所以的话这个心理的那个变革了，心理这个就是人格方面的变革就比较难。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川普呢，他打造了一个就是非常就是有问题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现在在不断推广，也就是说川普主义。而川普主义它的根本的目标呢，其实就在分裂美国，因为它是一个反动的，就在于什么呢？对美国现在越来越在多元化的族群多元化、宗教多元化，那么意识形态呢也越来越多元化了。那么甚至美国呢，那么是在那个往那个就是进步了方向了，不断在推演呢。那么推演所谓的进步的方向，推演主要是对弱势群体、对少数族裔。那么对就是有那个残疾等等呢，那么具有更多的同理心和同情心。那么当川普想把这些东西一切都要阻止，甚至要把它给往回推的话了，那我认为呢，那么川普他代表的人和他的那个身边的给他就是制造噪音的呢，我觉得恰好不是川普说的沉默的大多数，我只认为是喧嚣的就是极少数。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可以看现在呢那个拜登呢当然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那个对外那个政策上，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和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冲突问题上。那么但是呢，我认为美国人就是我刚才讲，当我走完美国的3个政治里程碑，那么我意识到了美国这个国家呢，那么他们有一个根本的这么一个尊严，那么他们呢有一个根本的道德底线，也就是说美国的绝大多数人绝不会把一个重罪犯人就是一个犯人呢送到美国的总统宝座入住在白宫。
我想继续问夏明教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判决出来之后，拜登总统他说呀，击败共和党对手特朗普的唯一方法就是投票，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阻止特朗普入住白宫投票啊。那么他说这个话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 这个法律判决不是最后的胜利，还是意味着这个川普啊或者特朗普啊是一个不太容易打败的对手，或者有其他的意思呢？
是，这里面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川普这个被判罪了，是美国的一个悲哀，是美国民主之耻。因为就是说，如果是美国的一个总统，而且是美国主要的总统那个政党那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是如此的道德的这个操守和就是弄虚作假了、坑蒙拐骗了，那么这不是就是像那个弗吉尼亚的这位女人说的，那么她吃喝嫖赌我都不在乎。当你把一个就是那个妓女了，把她给嫖了以后，然后你再用封口费把她给就是捂上嘴了。其实呢，这个性质就升级了。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在大家可以深思一下，细思极恐了，细思极恐。那么，但是呢，我认为呢，那么现在就是说对，对拜登总统来说了，那么他那个意识到这个事情呢，不是由他呢可以高兴得起来的。那么，对他来说呢，这是一个司法的一个独立程序的运作；而对美国来说，那么其实作为每一个美国人，有一个有尊严的、有体面的一个美国人呢，我觉得都是应该那个悲哀的一天，因为这是美国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政治就是道德操守的堕落，那么也是美国选民呢，那么用杰弗逊的话来说，要维持一个共和国，那么你的基本的政治美德，那么它的一个削弱，那么这是悲哀的。所以我认为，从那个拜登总统来说，这是第一考量。第二考量，因为美国那个立宪的时候，那么国父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会走到如此低，连基本的道德操守都没有。所以呢，他们在制宪的过程中呢，就没有那么详细的制定说，假如有罪犯来竞选总统，假如有罪犯当选总统，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所以呢，美国这个宪法呢，那么我们知道它也留下了许多的就是空间呢，那么由美国人呢来决定。那么所以现在的话呢，那就一个最根本的就是美国的选民那么必须来决定。因为纽约的这个判决，那么是一个刑事案的判决，是一个地方法院的判决，所以他是没有权利来剥夺美国全国的选民对他们的未来的历史事件，对他们未来的总统进行选择的。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未来的美国的选民怎么样选，那么今天的话呢，在目前的情况下都不应该剥夺美国选民的这么一个选举权。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当然这是拜登总统那么那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那个表态了，他不能干预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第三，当然拜登总统当然是非常那个担忧，如果美国的就是民主党那么和支持就是那个现任反对川普的人，如果这个时候以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么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就是喝酒庆祝去睡觉，那么不要去投票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反而民主呢可能会遭到挫折。所以这就是拜登呢要大家呢就是说一定要打赢了就是那个选举的这场战争，而选举这场那个最后的选战呢，才是真正的让美国人呢能够最终来那个就是说话。我相信这样的话呢，无论对川普来说，对川普主义来说，我觉得恐怕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历史的解决方案。
哎，小平，我能插个话。
那么李恒清，李恒清先生，我请你回应一下，因为拜登总统的这个话啊有不同的解读，所以我想听听你怎么解读。对，
对，我觉得啊，其实刚才呢，夏明教授呢是我们都是好朋友哈，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啊，因为呢这个夏明教授呢提到呢说这个 Trump 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嫖妓啊或者是什么哈，我觉着呢这样的人是不是不可以当美国总统？我不这么看啊，至少美国社会已经进入到这个状态。你要说让我说我个人来说我嫖妓，我觉得是不耻。但是呢，作为这个政治人物啊，他有他的生活上的这些，你说是毛病也好，还是瑕疵也好哈，说这个呢是在政治人物当中呢，其实并不少见。你比如像这个比尔·克林顿，他虽然没有去嫖妓哈，但是呢，他把他的这个实习生，他跟他发生这个男女关系，对吧？然后呢，那些丑闻也是很多呀。但是呢，那你说他不是一样在总统的位置上做完了吗？所以呢，我倒觉得呢，这个美国政治呢是平民的政治，它不是圣人的政治。所以呢，不能够要求呢说这个 Trump 呢像一个圣人一样的那样呢才能够去作为一个美国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现在这次的判决当中有很多的技术的问题哈。其实呢，因为呢，刚才正像这个夏明教授所说，12陪审员啊，他们呢都不应该是有专业技术的或者是专业知识的。但是呢，缺少专业知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你比如说这回的这个封口费的这个案件， 其中重要的这一条说他呢，说是修改账目，修改他的这个记录，原始记录。其中就是一条啊，说呢他把那个给这个应召女郎的这个钱，最后呢他通过这个下账的时候啊，在他的账目上的记录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法务服务费，法务的服务费 ，legal expense， 或者是 professional fee， 就是专业服务费。但是这个呢，其实呢，对于我们做会计或者审计的这些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如果让我下账，我也会用这个科目，我不会用一个说我们最后是去嫖娼费用，没人这么写。绝对没有人这么写，不管是这个是正确与否，我们就是把它放到那个 legal expense 这个科目上。哎，但是现在呢，这个变成了一个重罪的一个基础，这回判罪重要的基础就是他撒谎。其实呢，作为我们来说，专业人士就是这么干的，不会按照那个思路来做。另外一个，这里头
哦，李恒清先生，这个很关键啊，李恒清先生，这个问题我要。再问你一句，就是说您是会计专家，你也做经常做审计啊，你刚才说了这个嫖娼的这个钱啊下到这个账单里头呢，他不会说是嫖娼的钱，他会作为一个别的名字去出现。但是川普这个封口费案件，他是封口费，他下账这下成法律的费用，你觉得你们也会这么下吗？
我们会这么下的，因为这个不是，当然这
个，哦，你们会这么下，
你这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啊。但是如果要是我审的时候，审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钱就是 professional fee， 因为什么？他要去 settle 他，他要让他说你呢，最后的这个因为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理由，哎，最后呢，我呢是律师跟你去做了一个 deal， 然后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你收了这个钱，你呢就不要再去扩散我的这个丑闻。所以呢，他这一块的钱呢，最后呢进入到这个专业性的这个 legal fee。这个呢是完全没有问题。你要让那个审计师来、会计师来最后去做的话，都会走这个，这是第一，毫无疑问。第二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他这关键证人就是他的这个律师 Michael Cohen。Michael Cohen 他自己就偷钱，就偷 Trump 的钱。所以我们说，美国法律有一条啊，说你
恒清
出庭，
这个。恒清先生，我们时间我们有限，我们不这个话题我们要打住，因为让你们两个人把刚才争论的话题每一个话题挑出来，你们俩来谈一个小时。但是呢，我们还有要关注的，为我们观众关注的问题啊。那么就是下面我要关注第三个问题，你和夏明教授刚才都提到了这个案件跟这个社会分裂的啊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正是这个我们要准备讨论的话题，因为呢，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刚才在节目的引语里面已经说了啊，有的人期望美国啊进入新南北战争，期望美国啊血流成河。那么当然文雅一点的说呢，说是这个案件啊判决会影响美国的社会稳定。所以呢，我想请问啊，这个李恒清先生，你可以继续说，你觉得在美国社会这个判决会不会影响美国社会稳定，乃至于引发新南北战争这种严重的社会后果呢？
不会。因为呢，从去那个四年前的这个1月6号的那个冲击国会山事件以后，应该说呢，更多的美国人呢都很警醒，大家呢都会很注意到呢自己是应该是站在哪个立场上，是去用什么样的行动去表达自己的意图。这一点呢，我已经感觉到了。所以呢，真正呢说最后美国呢最后变成了因为这个族群分裂、族群对立。最后变成了像南北战争一样的那种事件，我看一点民意基础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但是呢，应该反过来说，实际上呢，这种政治上的不同的观点，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不同的这种认知啊，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反思的过程了。川普之所以当选，就是因为华盛顿的政治不正确太强烈了，所以才让川普在这个八年前当选。但是呢，现在是不是这个政治正确呢真正完全解决了呢？其实没有，否则的话，周拜登或者是川普不会最后被推选出来。现在他们两个还是在为作为这个本党最重要的这个政治家嘛。所以呢，就这个呢，政治正确这个事情要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冲击。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说美国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清理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只是刚刚的开始。那所以呢，我觉得冲突会有，但是呢，这个对立会有，但不会走到那么极端，那会让后 一些想让美国坏下去的人呢会失望的。
所以我想请问夏明教授，这个分裂会不会引起这个内乱呢？这样一种担忧现在开始出现了，那么您怎么看呢？
是，美国这个国家呢，历史上呢，经过了很多的曲折，那么许多的老人也告诉我说，你们今天经受的东西呢，其实只是一点点东西，所以呢，我还是比较乐观。但是呢，我不乐观的在于，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就是生活在美国的，尤其是华裔那个美国人呢，那么就像刚才恒清讲的了，我觉得就具有误导性，因为我家里边，我太太也是在纽约的那个纽约大地区的几大的就是财会那个公司，就是实业公司了，房地产公司了，做财会。那么所以我们也经常讨论各种财会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也教授那个政治经济学。那么我可以说呢，就是说作为财会了，就像律师一样的，有一个底线，有的东西是不能做的，就是我宁愿辞职，宁愿离开。那么因为我们有这种道德底线，就像我刚才刚经过了就是培训了，就是三个了，就是各种的培训了给我们呢，就是我们要拿到各种的就是这种证书了，就让我们各种进行培训了。那么就说这种培训呢，就是给我们呢有一个根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认知了，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川普的所有的所作所为我在我的教室里边重复的话了，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我会调工作。那么所以的话呢，我们呢是不会做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当一个最高的国家元首，他具有那个就是施教的那个这种功用，当他那个行为举止在误导美国人的话呢，我觉得每个人呢应该提高警惕。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并不应该忘记，就是那个就是克林顿呢，他在白宫里边所作所为了，让他受到弹劾。而我们也知道，那个克林顿呢，他对美国政治的道德的这个摧毁和堕落了，其实他的妻子呢，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没有当选美国总统。这些美国人都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这不是说他跟一个什么实习生在白宫里边胡搞，我们大家就觉得这是很天然的，这不天然。因为我们在大学里边做教授的话呢，你不可能说跟你的学生那个可以来这样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们任何一个美国人和任何一个美籍华人都必须得清醒的认识到的。那么另外一个呢，美国会不会因此而造成分裂？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刚才那个恒清讲到的，美国在那个就是所谓清洗，所谓政治正确，那么才刚刚开始。我要说了，它不是刚刚开始，那么它只是一个美国在进步主义的那个往前挺进的过程中。那么现在是白人呢逐渐丧失他们的那个绝对多数的时候，那么最后一次大喘气而已。所以呢，不是刚刚开始。那么川普那么被那个判罪，那么川普呢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最后会那个就是明确的向全世界那个就是宣布了美国进入到了更高的进步主义时代。
好了，谢谢我们两位嘉宾，这个话题的争论很激烈那么我们时间有限，那么最后呢，我们在结束第一个话题之前，我念几段我们嘉宾的点评网友的点评。那么第一位呢是刘汉是油管网友，他说川普当选，北京不敢动台湾，这非常重要，开创美国历史罪犯总统那么罪犯总统呢还没有当这个，所以说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如果他当的话，可能是罪犯总统就是罪犯总统。那么另外呢，他还可以上诉，所以说最后是不是罪犯呢，也不见得是，所以这两个罪犯和总统都处于未定式。另外一位有个网友呢叫崔军崔娟，他说美国现在已经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实行特朗普的胜者全德的政策，加剧社会矛盾，从而触发共产主义革命，还是实行拜登的转移支付政策，缓和社会矛盾，从而避免共产主义革命。从目前情况看呢，美国的统治者还是很理智的再往下看呢，这个李恒清先生，你有什么回应我这个观众的点评？
我觉得看看第二个，
一分钟，
对，第二个观众说呢，这个可能会引起这个共产主义革命我说这是中国的观点。实际上呢，在美国呢，不会出现共产主义革命，这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自由市场的国家，这是它的真正的基础。所以呢，大家呢不会说通过这种革命的方式去取得政权，他就用投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呢，这个不可能发生。
那么夏明教授，你回应一分钟。
是，我认为呢，就是目前的来看呢，我们看到纽约呢，其实大家都非常平静，美国呢也非常平静。那么我不认为美国呢那个会遇到真的大的危机，所以我认为美国政治呢在通过那个三权各种那个就是方式，通过那个民主选举的方式呢， 其实在解决他内部的各种矛盾。
嗯，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嘉宾，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美国兴趣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寒清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马昭旭一年四日访美国，正常串门还是特别使命。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5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5月30号到6月2号接连4天访美国，中国官方信息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访华时，中美共识之一是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接触。马昭旭此行将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磋商和同美国各界人士代表进行接触和交流。美国国务院2号人物坎贝尔在马昭旭到达之前明说，中国领导人支持幕后援助俄罗斯，欧洲要严肃对待中国援俄问题，这是什么样的见面礼？马昭旭访问美国究竟是按约定的方式正常串门，还是负有特殊的使命？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您好。
小平好，韩庆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嘉宾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寒清先生。李寒清先生你好。
小平好，夏明教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李寒清先生啊，你美国媒体啊政界啊他引用坎贝尔的话说啊，这个在这个节目开始以前呢，我们先接一段这个美国之音驻这个驻国务院记者卡拉啊连线，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个马昭旭访问美国的最新情况。
小飞你好，像刚才您所说的，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周四是在华盛顿会见了来访的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昭旭，那么两个人呢是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会谈。马昭旭呢是在5月30号到6月2号对美国来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那么期间呢他会和多位的美国的官员来进行会面。那么在周四呢，除了坎贝尔之外，白宫的首席副国安顾问费纳也是会见了马昭旭，那么两个人呢讨论的话题就包括到这个 台海的问题、两军对话的问题、北京对俄援助的问题，以及这个两国联合禁毒的问题等等。那么就马朝旭访美仪式呢，这个在星期四美国的国务院在记者会上就表示说，马朝旭的这次访问呢是建立在去年与中国开展的密集外交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是为了以负责任的方式来管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即使是在我们存在分歧的领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在四月份访华的时候呢也是传递了同样的信息。这次在国务院接待马朝旭的呢是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那么他在华盛顿呢也是被普遍的称为叫做印太沙皇，也是因为他深谙印太事务，他曾经呢是拜登总统的印太事务协调官。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一次呢北京对俄援助引起这个美国和盟友担忧的问题呢是双方讨论的一个重点之一。就在这个马朝旭访美的前一天，在周三的时候，坎贝尔还在布鲁塞尔来提醒美国的欧洲盟友要警惕严肃对待中国援俄的问题。那么他也是用深感不安这四个字来形容北京方面对俄罗斯的援助。那么就在昨天的周四的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呢，国务院的这个副发言人是如此评论，他说如果中国不减少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美国将准备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那么有关于采取怎样的制裁或者措施呢，这位副发言人就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评论。我们知道这也是美国多次向北京传达的一个信息，那么布林肯在四月份访华的时候也是传达了一样的消息。那么除了这个北京援俄的问题之外呢，台海问题也是双方讨论的一个重点之一。我们知道上一周呢北京是环绕这个台湾进行了军演，美国方面也是表示了高度的关注。那么就在星期四呢，白宫的首席副国安顾问费纳在会见马朝旭的时候呢也是谈到了台海的问题。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知道在马朝旭访美的同时，这个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正在新加坡进行。那么在当地时间的周五下午，也就是美东时间的周五的早上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是和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进行了一个超过一个小时的面对面的对话。那在这一次的会谈上呢，台海问题也是关注的重点之一。那么奥斯汀部长呢就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再次向北京方面表达了担忧。所以小平，我们看到目前的美中关系之中呢还是有诸多的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那么就像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所说的，这个负责任的方式来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即使是在两国充满分歧的这个领域，目前还是美国对华外交的一个主题之一。小平。
好，谢谢卡拉。非常感谢啊，我们卡拉带来的最新消息。那么这次呢，北京方面宣布呢，就是说他这个副外长来美国的主要的这个议程呢，是跟这个坎贝尔进行磋商啊。但是呢，这个坎贝尔呢，在这个中国的副外长来之前呢，啊，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北京支持这个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并不只是几家流氓公司啊。而是持续的全面的努力，得到了中国领导层的支持，旨在为俄罗斯提供一切幕后支持，就差一点点了习近平的名字了。所以李恒清先生，我请你先来谈这个问题，你觉得坎贝尔这个时候送这么一份见面礼是不是故意给他脸色看？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呢，这个呢是他在布鲁塞尔，就是在两天前在布鲁塞尔讲的，讲完了他飞回来见了马朝旭。那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呢，美国呢对目前的中美关系有个基本的这个基本盘、基本的判断。那我的一个观察呢，就是他认为呢，现在呢，这个中国呢应该自身呢现在问题缠身。现在呢，这一点呢，美国应该是心知肚明，所以呢，他现在故意呢就是要敲打中国。另外一个呢，对于现在的这个国际形势来说，地缘政治的，包括这些战争啊，这个形势来说呢，对于美国来说，这个美国呢无法承受这个乌克兰战败，所以在这时候呢，要把这件事情啊提到了最重要的一个日程上来谈，所以呢，他是要逼中国呢要至少要接受美国的这种判断。另外一个我。到突然的一个观察哈，实际上这一次呢，马朝旭来，这个对于这个中国来说啊，大家要回过两三个月前，那个时候呢，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也来到美国访问，这两个人据说都是有可能接替王毅的人选， 所以我想呢，这一次呢，也可能是习近平现在呢，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做的一个测试，让他们俩各跑一圈。然后呢，马昭旭呢，上回来了一个礼拜，这回呢，不是上那个刘建超来了一个礼拜，马昭旭来了四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坎贝尔跟中国来进行对话、进行较量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美国的官员呢，就是用这个时候呢，来敲打这个中国，也是要看马昭旭的反应和中国的反应。我想呢，这个呢，可能这个各种各样的都集中在一起了。
这个恒清的这个观察有意思。我在做这个新闻时候，我读新闻的这个报道，就是说这个刘建超和马昭旭这两人的初始的使命啊，和北京那边的关系问题呢，并没有多少涉及的啊。那么夏明教授，我想请问啊，就是说，可不可以说呀？刚才卡拉介绍了很多啊，台海呀、军事对话呀、禁毒啊，但是北京对俄罗斯的资源问题，尤其是幕后资源和中国领导人在里面这个角色，是这一次啊美中啊双方磋商的核心议题呢？
是两方面，一个呢是美国和中国了，国内了都面临着重大的一个关键的决策时期。美国因为有总统大选，那么所以拜登如何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涉及到美国的国内的政治，涉及到美国的对通货膨胀的管控等等。那么还有就是对经济的那个就是影响，老百姓的对经济未来预期的这种信心。而中国刚才恒清也讲到，那么中国那么七月份要进入到20届三中全会，那么现在放风出说要进行什么所谓的新的改革，那么如何就是能够了解那个中国的目前的国际格局，那么国际处境。那么我想呢，无论是刘建超还是马昭旭了，他们两个的那个访问呢，之所以时间比较长，我觉得主要是想比较深入的见更多的人，能够有比较深入的就是一个深度的一个了解。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要低估就什么呢，就说因为马昭旭他是作为国务院那个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那么那个他的网页上专门特别指出他是享受正部长级的，也就是王毅本身呢，他作为一个已经在逐渐要退居二线的一个老人，他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那么进入到了那个就是中央的这个外事委员会里面去做秘书长，那么他现在又回到再继续做这个就是外交部长，本身呢就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安排。那么所以呢，就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甚至在那个就是20届三中全会了，假如有人事变更的话呢，那么王毅在那个辞掉外交部长的职务呢，也都有可能。所以我认为马昭旭呢，那个和就是马昭旭和就是刘建超呢，他们呢也都是一种那个热身，也是一种表演。那么同时呢，也是在为20届那个三中全会呢，收集国际的这种基本的这个信息。我相信他们呢会出一份报告给就是20届三中全会呢，就是关于对国际形势的一个评估。而美国是会利用这个就是机会呢，对习近平呢，那么施加某种压力的。尽管美国意识到习近平跟普京他们的40多次互访的关系了，那么是不可能就是把它给完全离异的。但是呢，习近平呢，在许多的问题上还是有所保留，他不愿意那个像其他的所有被美国放到制裁名单上的国家一样，给普京呢站得那么紧。那么所以我想呢，美国恐怕现在是要施加某一种影响，让习近平呢不要完全像其他的那个就是被制裁的国家一样的了，跟普京呢完全那个变为一体。
这个夏教授这个观察比较新颖啊。就是说在美国呢待这么多天啊，4天，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长啊，那么是为了做一个深度的了解啊，见更多的人，那么外长一个热身啊，可能性的一个热身。另外呢，就是三中全会的这个问题啊，他可能想跟这边去交流一下意见。我们本来有一个节目是习近平见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会啊，那是习近平呢就三中全会问题呢在国内啊开门问计，等于说这个啊，马昭旭到美国来也可能是这个啊三中全会一个向美国这个开门问计的一个啊一个表示。那么接下来我请问你恒清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坎贝尔对这个中国呢说了那么重的话，那么前一段呢布林肯到中国去呢也放下了狠话，那么这一次呢美国会不会真的就是给这个马昭旭的一个啊比较严厉的一个警告，就是说你们在俄罗斯的问题上，你们再不收手，我们美国要动手了，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应该说很大。 现在呢都不再是就是吓唬你威胁了，现在呢应该说各种各样的准备呢已经在开始，而且呢现在应该说叫做用习近平最爱说的叫动作组合拳。美国的这个工作习惯啊，他一般呢都还是要先做各种各样的这种 proposal， 各种各样的预案做好了以后呢，然后呢才开始行动。尤其是现在战略指针已经开始调整了以后，现在呢所有的针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议案办法都在出台。就光说这个坎贝尔这个下边，他现在呢这个国务院呢就已经专门建立了一个八人小组，就是来应对所有的来自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威胁，他都会来帮助周边的国家来应对来自中国的这种威胁。你就可以想象啊，他这种事情你如果要退回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可是现在呢就一步一步全上来了。而且呢这回的先比如加征关税啊，然后呢告诉北京啊，如果你要再往前走，再给俄罗斯更多的军援的话，然后我就要制裁了，而且现在制裁了一些小公司，那后续的可能会在一些这个大的银行就有可能会对你下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中国现在这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肯定是雪上加霜。所以我想呢，现在已经不是说只是说光说不练，现在是一步一步的在掐紧这个他的命门。应该是这个状况，我的观察。
好，我这个收到了一些我们油管网友的点评啊，我念几个给大家听听啊。最近少见中共高官反美，但见很多美国高官反中。自从俄乌战争呢啊以哈冲突以来，习共北京成了世界中心，习氏成了世界领袖，军部舰、欧美西方国家领导人、高级官员、普俄及其高级官员来往北京寻求解帮助和调解斡旋，趋之若鹜，蒙廷若市啊，风头远盖华盛顿。这个网友呢叫 Read Chinese 啊，这个观察啊也是比较有意思。刘汉先生啊，来自油管，他说马昭旭来就是要转达美国把赖清德管好，要不然中共下不了台，中共只能拥抱俄罗斯与美国对抗。马刘从在竞争外长一职，看习还要看谁的表现啊，所以他也认为这个啊是一个外长的一个候选，一个表现。那么接下来刘正网友呢说，台面上都是找过场过字演戏，真正的问题都在私底下解决啊。另外一位呢叫戴从头，他说去美国告御状，美国会给你做主，没什么想不开的，习主席都想得开，咱们小老百姓没那么多想不开的啊。这是我们油管网友的点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我想请问接着问夏明教授，大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他说现在美国强调就是双方要沟通啊，防止误判意外冲突啊，但是呢你看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他该飞的还是飞啊，这个行动啊没有打住啊，所以你觉得这种方式你觉得有效果吗？
是，我认为北京其实你仔细观察还是非常收敛的，包括就是习近平没有出席普京的新的就职典礼，包括这次军演呢其实没有实弹的进行那个演习等等。那么所以呢我认为中国呢他知道他的经济的实力，而且美国呢其实在做大。刚才有网友评论说好像中国呢成了万国来朝的中心，其实是错了，因为美国其实在过去呢不断的推行了三次世界的民主那个论坛的高峰会议，那么其实民主国家联盟呢其实在做的非常的强，那么跟欧盟的那个联系了，北约的那个团结了，包括跟亚洲盟国的关系也在做强。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不要过多的就是只看中国的宣传，而没有看到世界大的格局的变化了，对中国是非常不利。而美国现在在全世界各大国中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是第一的。
这个夏明教授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呢顺便也点评了网友的点评啊，非常感谢。那么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美国信息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那个嘉宾啊在节目中表达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是星期六，是我们要播放的那个纵深视角节目呢将要访问啊这个六四历史的研究者何小青教授。何小青教授呢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呢深入分析了六四、白纸运动和香港的抗争之间的异同，并和我们呢分享了 他的个人的流亡故事和讲述六史的真相。那么美东时间6月1号上午9点呢，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准时收看《纵深视角》。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